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内容还是新火故事，我们在家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虽然这些宣教士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几十年上百年以前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看来仍然是很激动人心，又鼓励又感动又赞叹。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帮我们更多的来认识那位传天造地保守他的子民的那位神，以及也了解到传福音的重要性。正因为那位传造神他关心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的人，于是他差派主耶稣来为我们所有人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原谅，与他和好，然后有永恒的盼望，在新天新地与神同住。但是这个好消息是需要被传出去的，有很多地方的人也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好消息，甚至有时候不是只因为地区的偏远而已，而是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听说过圣诞节，听说过一些复活节等等之中的名称，也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但是却不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认识耶稣。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被这些故事所鼓励，也愿意向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来传道或讲述这个从主耶稣而来的好消息。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会有挑战的，不管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信心不足的挑战，还是来自于别人的拒绝，或者是周围环境的一些压力。但是不论如何，愿意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明白他的慈爱和怜悯。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火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卫，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卫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伯大卫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卫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记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伯利美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之前呢，我们就讲到了，在利美失去了他的妻儿之后， 他在忏痛之余继续接上他要下咋去传福音的这个任务，于是带领了一队大篷车牦牛队进入咋去，很多的地方十分的艰险，尤其是后来他们进入了塔古老山脉。但是感谢神，在耶路神一直也有保守，并且也带领一些杂民来到他面前，可以让他发送福音小册子给他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敞开的泽门》这本书呢第九章和第十章那一部分的内容。那么第九章呢，标题叫做《艰苦旅程》，的第十章是叫做《死亡魔爪》。
独立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当他们在塔古拉山脉上路，希望继续进房的时候，发现有几只牦牛换上了马鞍穿，这就真是出了问题了，因为里面没有带相应的药物来。不过其中一位杂民倒是自告奋勇地介绍了一种治疗方法，说道：哦，这个很简单呢，我来找几根干骨头做成骨灰，然后给他们涂抹在这个穿上，很快就能治好了。嗯，太好了，那就照您的方法做吧。李麦回应道。他们一个人提牦牛西山口，还有另外一位杂民卡扎，就去寻找骨头。他很快就带了一个软骨头和一些碎骨头回来。他把骨头烧成褐色，然后用两块石头将烧焦的骨头磨成粉末，再把粉末撒在这船上。这土方法倒是真还可以，至少没带来任何其他的后遗症。两天之后，他们的篷车队在高耸陡峭的山路上吃力的上行，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滂沱大雨变成了漫天的飞雪，更是举步艰难。经过几个小时在浩浩的积雪中跌跌撞撞的往上跑，车队终于越过了最后一个岩石陡坡，登上了海拔16300英尺的山顶。行鹅在垭口通过高原的路段，下降的坡幅比较小，他们下滑一个短的坡口，牲口都得停下来休息，因为实在是太累走不动了。那些雨雪已经把高原变成了一团泥沼。由于找不着干的粪便来生火煮食，所以他们平时吃的也很少，饥饿的战痛使人又感绝望。最后李麦只有把一个鞍脚烧了用来生火，使大家可以草草地吃一顿便餐，晚上才能入睡。李麦心想，前面晓不得还有多少这样的日子，大伙也晓不得还能忍受多久。窘迫的心事愈其恶劣，李麦无奈地宰杀了一匹马，他已经精疲力尽，无法继续下去了。此外，他还卖了一头疲惫不堪的牦牛来换取几把酥油，以补充日益减少的食材。大篷车队又再度启程，在积雪中挣扎地前行。几天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杂民合适的帐篷，疲累的牲口终于可以在那里歇息一下，而李麦呢也趁着机会接触当地的杂民，跟他们分享福音。帐篷刚刚架起来，便迎来周围好奇的人前来看个究竟。他们都对李麦的一举一动 特别的感兴趣。这些游牧民族啊，倒是性格都比较粗犷和直率，就直接好奇了，说：“哎，你是哪个？你从哪里来呢？你来干什么呢？”李麦注意耐心地回答他们。当然，他对最后那个问题更是乐意回答了。李麦带着莫名的喜悦，向这些可怜的人，就是从未听过神爱他们的人，来分享救恩之道。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基督救赎的故事，而他们也像饥渴的小孩子一样，全神贯注地静心地聆听。当李麦分享完之后，也就送他们每人一本福音书，鼓励他们无论是放羊或者是在高原上骑马，都可以阅读。李麦看见藏族牧民上路回家时，山坡上不放的点点的羊群点缀的整个平原，不禁令他想起圣经所说呢：“我的羊在诸山之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可寻，无人可找。”这些藏民岂不就像没得牧人的羊一样，散落在这片崎岖的土地上吗？李麦刚想进帐幕，便发现有人从高处向他骑马奔来，所以他就伫立在原地，准备迎接这些问候。当远处的人走近时，李麦认出其中几个是当天他已经见过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快过来，为什么他们好像慢慢不路、心事重重的样子。李麦等他们先开口。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拉得李麦走到一旁，神色凝重地表示有急事相告，非同小可，他必须要马上晓得。李麦倒是也平静地问说：“哦，你慢慢来，到底究竟是什么事情呢？”那人鼓起勇气看着李麦说：“
哎呀，这位老师啊，郭某苦福客正派人找你，想取你的性命啊。”
李麦站站地看着他们，听到这消息感觉十分错愕，就说：“
啊，但是我也不明白，我既没见过他的人嘛，他们也没伤害过我，我也没伤害他们呀。”
另一个人补充说道：“
哎呀，具体原因我们也不是很晓得，只是把听到的消息赶紧转告你，你的处境很危险啊。”
当然，他们也没久留，把这个信息带到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只留下李麦独自一人。他再次屈膝祷告，当晚他彻夜难眠，他相信这些人跟他说的都是实话。果然，第二天，有一对专属整齐的藏族人骑马而来，来通知他，如果没得着郭某苦福客的许可，他就不能再接近。李麦再次祈求神的引导，他不晓得为哪样他和同伴会遇到这样的生命危机。直到现在，他们所遇见的人都没有真正为难他们。莫非就是这样，他要真的返向异乡的旅程吗？正当李麦踌躇不决时，他的一位藏族帮手诺告便自荐去见郭某苦福客。原来他们倒是认识，所以啊，这位诺告愿意去向郭某苦福客求情，放他们一马。诺高当时还不是基督徒，此举可能令他有杀身之祸，但是他也很欣赏李麦，也愿意为了他的安全来冒此险。诺高离开时，李麦将两封信交给他，一封是个郭沫库夫克呢，另外一封是个当时的达赖喇嘛呢。达赖喇嘛是当时西藏的神王，住在首府拉萨。李麦在信中要求达赖准许他探访拉萨，假如获准，他就将是首位踏足这个佛教圣地的基督教宣教士。8月13日的清晨，
我哥从哪去异世界回来，那位郭沫库夫克就住在这小寺院的附近。我哥带回了郭沫库夫克的口谕，命令李麦和他的人马立即来接他，他要接他们，特别是李麦。因此他们的复印篷车队第二天启程南行到那去。路上他很高兴地遇到不少的杂民，也有机会让他分享复印和结账，派发复印大扎，而杂民也很喜欢，甚至有些人还闻风而来，到他的帐篷入口来索取复印的初刊。曾经有一位路过的老妈前来闲聊，这位老妈与李麦交谈过后，便告诉他附近的乡亲们，他们拿到的书刊确实是好呢。有一位妇女听到以后，她原先还不肯接受复印书，但是现在竟然走回来自己索取。还有另外有一天啊，有一位官职超过850000万人口地区的一位首领来访了，临别时还送了很多礼物给李麦，包括米啊、奶粉啊、几把酥油等等。当他骑马离开的时候，衣袋里面已经抓着一本新约圣经了。往那去的路既漫长又沉闷，而且危机四伏。终于来到了离城17英里的地方，李麦差诺嘎去见见郭沫库夫克，询问他们该在何处扎营。在9月5日，他收到第一个回复，这预示的未来会有很多的麻烦。这位狡猾的郭沫库夫克指使他们在原地扎营，只让李麦独自前去会面。李麦此时才觉得情况可能不妙，这大概是对方的圈套。他唯有在自己的营帐中祷告。他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走回头路，一条是继续前行，但是很可能是走向死亡的魔庄。但是他到底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呢？经过祷告后，他有了答案。他不能走回头路，既然他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步，就应该全心地靠到祷告上，走完这全程。如果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为了所爱的人民死在蒙召之地，那他也义无反顾。就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李麦带着两位亲信诺高和卡扎迎面出发，没有意识到郭沫库夫克已经部署了一个死亡审讯，专门将他置之死地。李麦写给到来老妈的信，原来一直都被郭沫库夫克扣的，他也想防止杀头的人会因为这洋人挖开一面。而只要这封信没送到到来手中，他也完全不知这位宣教士李麦来访，那么他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没得那后顾之忧了。所有这些恶毒的交集，让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这却瞒不过那位扶召李麦进入这不毛之地的神。说到这点，在此要介绍一位很重要的在大亚彼岸之外的一位老姐妹出场。这位老姐妹住在美国的华盛顿的奥林匹克市。这位老姐妹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也没得那特别宏大的侍奉意向和蓝图，但是他实际上是位非常重要的祷告战士，这也是神在后方为李麦预备的这祷告的精兵。我们镜头回到李麦这边，虽然李麦写给到来的信被扣留了，但是神自有方法让到来晓得李麦的到访。李麦在路上曾遇到一位正在前往拉萨的商人，这位商人到达拉萨期间，他又向人提及李麦，并说到他是往拉萨100英里的地方，就是那去那边去了。消息辗转，竟然连到来也晓得了此事，于是他还纳闷为什么那去那边没有人向他报告提及李麦的事情。不过他深想一层，便晓得可能有些端倪，于是到来马上执行郭沫库夫克，警告他不要对宣教士造次，否则难逃刑责。 为包拯行哈那个即是送到，他交给一位跑腿快的人送这个信件。与此同时也展示李梅进入那区的时间。在那区居民听见家有出军的事，都好奇地出来探望。见薛教士入城，大伙都感到奇好。其中一位杂民却认出李梅曾经为他撩过衫。
哎，这个会死多年前在六百英里外的大哥，就是他为我清洗伤口、包扎伤口呢。为哪样他这样的好人要被处决啊？
这位杂民满心苦恼，不知道是否敢向公墓库夫克求情。他很希望将李梅过往的行的好事告诉别人，但是又怕从中作梗，连自己性命也难保啊。
距离郭沫库夫克的帐篷已经不远，有人已经出来要接李梅了。
为了杀这一位传教士一个措手不及，这些人都小心翼翼地说话行事，免得李梅有所防备。李梅当然预期会有麻烦，但是他们料到所面临的问题会是这个样子呢。
当他进入帐篷后，大师正在进行一个大型的会议。只见一位首领戴着裘皮帽子，身穿红花缎衣，坐在一个矮台阶上。他身边站着三个警卫，都穿的长紫袍，腰束鲜红的丝带。这个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在那里，还握着闪闪发光的大杆刀。
郭沫库夫克凝视李梅和他两位忠心的助手，脸色阴沉。
脚底的官员聚集在审讯中，噤若寒蝉，而李梅三个人则坐在肮脏的地上。
李梅低下头，默然不语。虽然他心里当然是害怕呢，但是他仍然一心的依靠扶求那位扶着他向杂民传福音的神。他必看顾他们通过这场可怕的磨难。此时就在大洋彼岸，就是那一位约在奥林匹克市的老姊妹，她本身已经安睡下去，但突然梦中惊醒，心绪不宁，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紧迫感临到她身上。这一位祷告勇士立即呢起来求问神，而神的回复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他毕生难忘。神赐给他一个意象，那一之信却又十分真实。他见到一伙人聚在一个帐篷里面，都穿的皮衣长袍，大部分还腰间佩剑。其中一个人极其威严地坐在一个矮台上，旁边站了三个人，似乎快要拔刀。而地上则坐着三个，其中两个人面貌相像，但是第三个人肤色较白，穿的短衫的皮衣及长裤。这个场景确实让他觉得很奇怪，他想仔细地看清楚那个人，想晓得这个人是谁。突然他惊觉起来，他发现这位在中间的白人是一位宣教士，曾经是去过他所在的教会呢。他在聚会崇拜中曾分享过他要去西藏宣教。其实这位老姊妹他从来没为西藏祈祷过，但是当时他确实很流行地听这个青年人分享在遥远的彼方所遇到的困难和危险。但是他那时似乎已经忘记这位宣教士的名字。但是就在此时，他竟然听到耳边轻声呢有声音对他说，请为波先生祈祷，他处境危险。于是他当即呢跪在地上赶忙的祈求神。即便在那个异象消失之后，他仍然继续迫切的诚恳的代求。那么再回到西藏这边，当时郭沫库夫克终于打破沉寂的僵局，先向李梅的两位同伴质询说，
哎，你们两个咋做人，晓不得洋人闯进我们的地方会造成很多麻烦吗？哼，你们竟然串通外敌，背叛国家，理当处死。
李梅此时自知性命难保，
把无论如何都不想牺牲他的同伴。于是丽美暗得头皮地说，先生，他们不该为我的到来而负上责任，他们不是我的向导，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来呢，我晓得怎么走。你要杀就杀我好了，请你放他们走吧。
不过丽美这番话更是触怒了他，直接吼道，
哼，你是个哑人，
他们绑过你就已经该死了，废话少说。
这时之前那位受过丽美恩惠的杂民心里交战得不得了，他觉得不求情嘛他自己良心有愧，但是如果他求情又怕这行刑者理解无情，自己也把命搭上。但是在这个紧迫的状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办呢？但是最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径直往郭沫库夫克的帐篷走进去。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全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这个环节。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查看的泽曼这本书呢第九章十章的一部分的内容。相信我们听到今天这个片段啊，内心都是十分紧张，绷得一股血呢。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神到底会怎么样拯救丽美呢？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就希望你下一次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之后呢精彩内容了。
有没有一种约定世界。